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8年1月25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抵达瑞士山区度假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这是自从2000年克林顿总统出席这个论坛以来，首位美国在任总统参加这个论坛。分析人士说，很多代表准备目睹对世界经济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里交锋。预计川普总统将推动他的美国优先议题。美国已经对一些进口商品刻以高关税，并要求重新谈判全球贸易协议。欧洲、中国和日本等世界大经济体敦促继续坚持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承诺。另外，川普总统说，他愿意考虑最终给予那些幼年的时候被父母非法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的美国国籍。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新闻界说，我们将循序渐进，从现在到将来的10到12年期间能够做到。与民主党参议员德宾共同提出移民改革两党方案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海姆在推特上赞扬了川普总统的表态，他说，这将能够让我们解决一个艰难的问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访问亚洲地区，在那里打造和巩固盟友与伙伴关系，推动实施刚刚更新的国家国防战略。马蒂斯1月24日结束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以后，抵达了越南，为美国与越南这个昔日敌对国共同缔造一个正面和积极的未来而进行努力。在飞往河内的途中，马蒂斯对随行的记者说，他会跟越南官员重点讨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问题，以及对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尊重。越南正在努力抗拒中国在南中国海推行的领土和领海主张。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联邦陪审团认定中国一家风电公司犯有盗窃商业机密罪。这家中国公司的行动几乎彻底毁灭了一家美国公司。中国的华瑞风电公司在美国有业务。美国政府的律师布雷德尔说，盗窃想法和创新不是什么商业纠纷，而是犯罪，应该作为犯罪予以起诉。美国政府对华瑞风电的起诉是，华瑞风电与威斯康星州的美国超导公司签署了一项8亿美元的合同，从 AMSC 公司购买产品和服务，但是华瑞风电2011年伙同两个公司经理和一名 ASSC 公司的前雇员在奥地利使用电脑窃取了 AMSC 公司的风力涡轮技术和其他商业机密。美国空军1月24日也就是星期三说，空军1月19日成功发射了第四颗红外线导弹预警卫星，将美国的天基红外侦察能力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空军主管的这个项目负责人说，这颗侦察卫星的成功发射是政府与国防工业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晶。美国国务院证实，上周末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洲际酒店发生的袭击事件当中，有4名美国人丧生。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以书面形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但是没有透露这些美国遇难者的身份。前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官员盖茨的发言人塞里格在多位为外国人下榻的喀布尔洲际酒店遭受的炸弹袭击和围攻当中丧生。盖茨在美国特别检察官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时候曾经被起诉。另外，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参议员星期三针对缅甸种族清洗提出了议案。一名民主党参议员指称，共和党籍的多数党领袖麦克奈尔由于和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的关系，而不针对罗兴夏人面临的危机采取行动。德宾参议员说，虽然很多人和麦克奈尔一样认为昂山素季曾经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对当今在他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他展现的领导力的需要视而不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蔬菜的味道，学习食品方面的一些词语，学习怎样用 how many 和 how much 来问问题。在问句涉及的是可数名词时要用 how many， 问句涉及的是不可数名词时要用 how much。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works in a law firm, doesn't she?
Yes, and she's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two girls.
And what's Denis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ings to eat.
Food?
That's right.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的采访嘉宾是 Denise Collins。Denise 喜欢蔬菜和其他各种健康食品的味道。
Healthy，
健康的。H-E-A-L-T-H-Y。
Tasty，
可口的。T-A-S-T-Y。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我真喜欢蔬菜的味道。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Hello, Denise.
Hello, Kathy.
Denise, let's talk about food.
Okay,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you, food that is healthy or food that tastes good?
Healthy food or tasty food?
Yes.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that healthy food does taste good. For example, I love vegetables.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And of course, vegetables are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you like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Yes.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仔细听一遍这段对话。
Denise, let's talk about food.
Okay,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you, food that is healthy or food that tastes good?
Healthy food or tasty food?
Yes.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that healthy food does taste good. For example, I love vegetables.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And of course, vegetables are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you like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Yes.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Denise thinks that healthy food tastes good.She really likes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She thinks that vegetables are good for your health. She likes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Denise。今天晚上她准备做意大利面条。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A tomato.
番茄，西红柿。
An onion.
洋葱。
A package of spaghetti.
一包意大利面条。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你需要几个西红柿？
How much cheese will you need?
你需要多少奶酪？
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我不需要很多奶酪。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with our guest, Denise Collins. Denise,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cooking.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As you know, I'm blind, 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 But I'm a very good cook.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ok tonight?
Tonight I'm going to make spaghetti.
What will you need?
I'll need some tomatoes and onions and some cheese.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I'll need 8 tomatoes, 8 large tomatoes.
And how many onions?
Only one. I'll only need 1 onion.
And how much cheese?
Only a little.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Oh, and of course I'll need a package of spaghetti.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再听一遍对话，注意哪些是可数名词，哪些是不可数名词。
Denise,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cooking.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 As you know, I'm blind, 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 But I'm a very good cook.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ok tonight?
Tonight I'm going to make spaghetti.
What will you need?
I'll need some tomatoes and onions and some cheese.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I'll need 8 tomatoes, 8 large tomatoes.
And how many onions?
Only one. I'll only need 1 onion.
And how much cheese?
Only a little. 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Oh, and of course I'll need a package of spaghetti.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我们来练习用 how many.和 how much 引起的疑问句提问，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many? How many tomatoes will Denise need?
She'll need 8 tomatoes.
How many onions will she need?
She'll need only 1 onion.
How much? How much cheese will Denise need?
She'll need only a little cheese.
How much spaghetti will she need?
She'll need 1 package of spaghetti.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Denise. 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Corn.
玉米。
A dessert.
点心，甜点。
It's fattening.
这种食物会使人发胖。
It's delicious.
真好吃。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What does your husband like to eat?
Well, my husband Sam's a meat eater.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meat?
Well, I like some kinds of meat, but I prefer vegetables, especially corn. I love fresh corn. Oh, and salads. I love salads.
What about desserts? Do you like desserts?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But I can't eat too much. It's fattening.
But it's delicious, isn't it?
Y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Denise.
It's been fun.
这段对话中有一些形容喜欢吃某种食物或者说某种东西很好吃的用语，例如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I love fresh corn.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What does your husband like to eat?
Well, my husband Sam's a meat eater.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meat?
Well, I like some kinds of meat, but I prefer vegetables, especially corn. I love fresh corn. Oh, and salads. I love salads.
What about desserts? Do you like desserts?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But I can't eat too much. It's fattening.
But it's delicious, isn't it?
Y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Denise.
It's been fun.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es Denise like the taste of healthy food? Yes, she does. She thinks that healthy food tastes good. What is she going to cook for dinner tonight? She's going to cook spaghetti. What will she need to make spaghetti?She'll need some tomatoes, an onion, a little cheese, and some spaghetti.
Daily Dialogue At a Restaurant,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餐馆里第一部分两个人在一家餐馆吃午饭一个人要吃干酪汉堡包和炸薯条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Fries, French fries.
炸薯条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我特别想吃 cheeseburger. Cheese 是乳酪、奶酪，有些地方翻译成芝士。Cheeseburger 是芝士汉堡包。
May I take your order?
现在可以点菜了吗？这是餐厅服务人员常用的礼貌用语。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对话。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把上面的对话再听一遍。这次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来回答上星期提出的问题：谁的寿命更长？我们先熟悉几个单词。
A pet.
宠物。
A cat.
猫。
A dog.
狗。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进行的问答。
Once again,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Kathy. Are you ready to play?
I certainly am.
This week, our question is, who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Ready for the first question?
Ready.
Oka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do you think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Married men, married women, single men, or single women?
Who will live the longest?
That's right.
Is it married men?
No, it isn't. Single women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than any other group.
How about single men?
Single men will have the shortest lives.
Wow, that's bad news for single men.
But good news for single women. Are you ready for the next question?
Yes.
All right. Who do you think will have a longer life?Americans with pets or Americans without pets?
Which group do I think will live longer? Americans with pets or Americans without pets?
Yes. Who will live longer?
Well, I'm just guessing, but I think people with pets are happier, so they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Is that right?
Yes. Americans with a cat or a dog have a longer life than Americans without pets.
You have a dog, don't you, Max?
Yes, we love our dog, and he makes us happy.
Maybe I'll get a dog, too.
Good idea.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这四种人当中，单身的妇女寿命最长。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养宠物的美国人比不养宠物的美国人寿命长。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ich do you prefer, meat or vegetables?
今天我们学习了食品方面的一些用语，还学习了怎样用 how many 和How much? 来问问题。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works in a law firm, doesn't she?
Yes, and she's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two girls.
And what's Denis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ings to eat.
Food?
That's right.
接下来是采访 Denise Collins.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Hello, Denise.
Hello, Kathy.
Denise, let's talk about food.
Okay,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you, food that is healthy or food that tastes good?
Healthy food or tasty food?
Yes.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Because I think that healthy food does taste good. For example, I love vegetables.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And of course, vegetables are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you like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Yes.
Denise,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cooking.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 As you know, I'm blind.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 But I'm a very good cook.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ok tonight?
Tonight I'm going to make spaghetti.
What will you need?
I'll need some tomatoes and onions and some cheese.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I'll need 8 tomatoes, 8 large tomatoes.
And how many onions?
Only one. I'll only need 1 onion.
And how much cheese?
Only a little. 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Oh, and of course I'll need a package of spaghetti.
What does your husband like to eat?
Well, my husband Sam's a meat eater.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meat?
Well, I like some kinds of meat, but I prefer vegetables, especially corn. I love fresh corn. Oh, and salads. I love salads.
What about desserts? Do you like desserts?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but I can't eat too much. It's fattening.
But it's delicious, isn't it?
Y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Denise.
It's been fun.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到加州旅行。我们先来熟悉一些句子。
Well, it looks like I'll be making a trip to California next month.
下个月我准备去一趟加州。
Did you book your flight already?
你预定好班机了吗？
He got me a good price on a round-trip ticket.
他帮我买到了一张价钱很合算的往返票。
Did you get a non-stop flight?
你订的是直飞的班机吗？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Hi, everybody.
Hi.
Hi.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Well, it looks like I'll be making a trip to California next month.
Really? How exciting!
That's great, Elizabeth. Are you going on vacation?
Well, I'm going to take a couple of days off. I'm going to meet Boris in San Francisco. He's going out there for a conference next month. After the conference is over, I'll fly out and meet him. He wants to do some sightseeing. He's never been to San Francisco, but I have.
San Francisco is a beautiful city.
Oh, that sounds like so much fun.
Did you book your flight already?
Yes, I went to my travel agent the other day. He got me a good price on a round-trip ticket.
Did you get a non-stop flight?
Yes, I got the non-stop flight. It leaves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but it's convenient. Excuse me,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Hi, everybody.
Hi.
Hi.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Well, it looks like I'll be making a trip to California next month.
Really? How exciting!
That's great, Elizabeth. Are you going on vacation?
Well, I'm going to take a couple of days off. I'm going to meet Boris in San Francisco. He's going out there for a conference next month. After the conference is over, I'll fly out and meet him. He wants to do some sightseeing. He's never been to San Francisco, but I have.
San Francisco is a beautiful city.
Oh, that sounds like so much fun.
Did you book your flight already?
Yes, I went to my travel agent the other day. He got me a good price on a round-trip ticket.
Did you get a non-stop flight?
Yes, I got the non-stop flight. It leaves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but it's convenient. Excuse me,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purpose of learning,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抵达瑞士山区度假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这是自从2000年克林顿总统出席这个论坛以来，首位美国在任总统参加这个论坛。分析人士说，很多代表准备目睹对世界经济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里交锋。预计川普总统将推动他的美国优先议题，美国已经对一些进口商品刻意高关税，并要求重新谈判全球贸易协议。欧洲、中国和日本等世界大经济体敦促继续坚持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承诺。川普总统说，他愿意考虑最终给予那些幼年的时候被父母非法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的美国国籍问题。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将循序渐进，从现在到未来的10到12年期间能够做到。与民主党参议员德宾共同提出的移民改革两党方案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海姆在推特上赞扬了川普总统的表态，他说，这将让我们能够解决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在亚洲访问，在那里打造和巩固盟友与伙伴关系，推动实施刚刚更新的美国国家国防战略。马蒂斯1月24日结束了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之后，抵达越南，为美国与越南这个两个昔日敌对国共同缔造一个正面和积极未来而进行努力。在飞往河内的途中，马蒂斯对随行记者表示，他会跟越南官员重点讨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问题，以及对国际法和国际主权的尊重。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家联邦陪审团认定中国的一家风电公司犯有盗窃商业机密罪，这家中国公司的行动几乎彻底毁灭了一家的美国公司。中国的华瑞风电公司在美国有业务。美国政府的律师布雷德尔说，盗窃想法和创新不是商业纠纷，而是犯罪，应该作为犯罪予以起诉。美国政府对华瑞风电的起诉说，华瑞风电与威斯康星州的美国超导公司 AMSC 签订了一项8亿美元的合同，从 AMSC 公司购买产品和服务，但是华瑞风电2011年伙同两个公司经理和一名这家公司的前雇员在奥地利使用电脑窃取了 AMSC 公司的风力涡轮技术和其他商业机密。美国空军1月24日，也就是星期三，称空军1月19日成功发射了第4颗红外线导弹预警卫星，将美国的天基红外侦察能力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空军主管这个项目的官员说，这颗侦察卫星的成功发射是政府与国防工业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将初期的天基红外侦察星座发展到一个高峰，使美国及其盟国在未来若干年当中拥有强大的全球监视能力。美国国务院证实，上周末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洲际酒店发生的袭击事件当中，有4名美国人丧生。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以书面形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但是没有透露美国遇难者的身份。前川普竞选团队的官员盖茨的发言人塞里格在多位外国人下榻的喀布尔洲际酒店遭受的炸弹袭击和围攻当中丧生。盖茨在美国特别检察官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时候被起诉。塞里格在佛罗里达州拥有公共关系公司发表了声明，说他在喀布尔为公司办理业务的时候，与至少其他21人死于这场为时14个小时的袭击事件。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参议员星期三针对缅甸种族清洗提出了议案。一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指称，共和党籍的多数党领袖麦克奈尔由于和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的关系，而不针对罗兴夏人面临的危机采取行动。德宾参议员说，虽然很多人和麦克纳尔一样认为昂山素季曾经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对当今在他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他展现的领导力的需要视而不见。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政府关闭三天之后，参众两院终于通过了一份为期三周的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美国联邦政府运转到2月8号。但政府关门的阴影显然还没有最终散去。那么连日来，新华社多次发文指美国政府关门凸显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现实，反映出美国政府治理能力下降、政治信用透支的深层次问题。另有社评将美国政府关门同西方民主制危机连在一起，称美国的政治现实将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反思这种混乱的政治制度的可行性以及合法性。政府频频关门，华盛顿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它是不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能不能凸显中国集权政治模式的优越性呢？时大谈邀请专家和观众朋友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参加今晚时大谈讨论的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华盛顿参加讨论的旅美学者、时评人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独立媒体人、时评作家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您好。
那么这个数十年来，几乎这个每一届美国总统啊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么就想先请问这个马里兰州的秦伟平先生哈、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美国这个国家机器的哪个环节是出现了问题呢？
啊，大家好，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确实是，大家不太愿意看到一件事。但是从1976年整个正式执行美国预算程序以来呢，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18次关门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平均2年多就关门一次，也并不是什么很离谱的事情或者很难见到的事情，所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大家能接受。这次关门是三天，最近一次关门是2013年10月份，应该当时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然后有关门的16天。那美国历史上关门最长的是有21天这样子，我不认为说这是美国民主政治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预算法每年联邦政府的预算都要通过国会的一个审批和授权，我认为反而是体现了说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质吧，会是比较好的一件事。但是呢，它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政府必须要有钱才可以运作，我们要国会批款，所以呢最终的预算法案肯定会通过。在两党博弈的过程中呢，反对党一般都会插入一些他们想通过的法律法案，这一次就是这个梦想者法案叫 DACA 这个法案是奥巴马时期呢已经签署通过了，但是川普总统几个月前就把它废除了。那这个民主党呢是不甘心，希望说借这次通过预算法案的时候把这个移民法案继续重提希望通过是一个政治博弈。公众呢可能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很烦呢，包括对他们政府不满意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两党民主党、共和党，他们的这些议员其实也都是在争取自己的一个选民的支持，体现自己的一个民意这样子，在这个国会这样的一个里面体现一种博弈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外界特别是可能是中国的公众，可能觉得说啊，这个联邦政府都关门了，美国是不是不行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过度解读，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也是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质，不用过分担忧，谢谢。
嗯，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北京的这个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美国政府关门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制度缺陷呢，还是一个民主制度运作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联邦政府暂时关门，它是因为那个预算法案这个没有获得参议院的通过。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是一方面呢，他可以看到这个国会控制了预算的权力，然后对政府的约束呢，它是一个硬约束，而不是像中国一样，它这个是一个软约束，甚至是没有约束。所以国会呢不批准政府这个预算法案呢，这个政府拿不到办公经费，它这个部分部门它被关门。那么政府的运作，它是因为是靠纳税人的钱，那么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它必须这个有所约束。要不然他就是没有节制，那么他会侵犯纳税人的财产权。 所以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关门这件事情呢，它恰恰证明美国国会它能够通过预算权来有效约束政府，这可以说是这个制度的成功而不是缺陷，它更不能说是根本性的制度缺陷。那么这个制度从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宪政制度，那么它是一个政治文明的标志。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制度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因为政府关门这个它是由于国会当中两党在竞争，而这个竞争的好处它是可以相互制衡，避免一党独大，但是它有时候这种恶性竞争呢可能并不符合这个公众的利益。
嗯，
所以他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民主制度运动它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存在，但它这些问题都不是这个致命性的缺陷。
嗯，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政府关门的确是损害到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些职能和一些作用。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啊，这个最新民调就显示呢，这个美国民众对政府的这个信任是大幅的下滑了啊。这个民调是国际公关公司艾德曼发布的。那么他这个他在最新这个年度信任情绪表里边就显示，这个美国民众对这个政府的这个信用度是下滑。那么想请教这个马里兰州的秦伟平秦先生，这个美国民众是怎么看这次这个政府关门的？到底有没有影响到这个美国政府的信用呢？
啊，是这样子哈。刚才说到民意调查，我认为在美国这个比较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啊，我们老百姓呢对政府的信任，我认为从来都不会很高，因为大家对政府是我们花纳税人钱雇佣的服务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政府，所以对他们有很多要求，所以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值的时候啊，给他们打负面的评价，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所以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那这是联邦政府关门呢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小。有没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约好这个周末本来去博物馆去参观的，带小朋友，然后发现博物馆因为这个很多是特别是DC 嘛，这个很多是联邦政府经费支持的，然后都关闭了，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然后美国这个联邦政府关门并不是所有的关门，要解释一下，它涉及到保障公民财产和安全的这些部门，比如说国家安全啊邮政啊，然后空中交通管制啊，然后比如说那个灾难救援啊，这些紧急电力啊，这些部门全都不会关门这样子。所以都是一个临时性的关门，没有什么太大真切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公众对于政府当然会有更高的要求，希望说这个政府呢可能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我们永远都要给政府提这个要求。然后同时呢也要警惕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没有很好的使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来为我们提供应有的一个服务，这样子大家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实际上还好，并没有说对日常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如果说停摆时间长的话，确实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我记得在2013年奥巴马时期，那是停摆应该是有16天，当时评估说有造成$20亿的一个损失，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它经常性的停摆。谢谢。
嗯，这次的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停摆事件哈，和那个以往一样，是被这个中国官媒是广泛的报道。就比如说这个有官媒报道说，美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这个信任崩塌，用了崩塌这个字眼。还有说这个周而复始的这个陷入了一个关门的一个窘境。想请教这个在北京的洪振快洪先生，这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美国政治一个信任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透支？您怎么看中国官媒对这次美国政府停摆这样一个大肆的一个报道一个宣传呢？
我看到了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相关报道。那么这种报道呢，它当然是体现新华社的立场，它也就是这个官方的立场，中国官方的立场。那么这种立场有些词汇用的呢，它很显然有点夸大其词了。就是美国政府它是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一年来，它确实产生了不少争议，那么民众呢对政府的信任有可能也有一定的下滑。那么但是呢，这个联邦政府关门呢，它只是一些非核心部门停摆，它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就美国从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案以后呢，它就建立了一个现代文官制度。那么这个文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由选举产生的，事务官它是普通公务员，它是由考试产生的，由公务员法来管理，它呢必须保持政治中立，这个不随党派进退。 那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它是由四五邦联来负责，所以联邦政府因为预算法案没有获得通过，暂时关门，它这个整个社会呢，它也没有说整个停摆了，但是呢，依然还是比较正常的在运行，所以呢，它并不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个崩塌，所以我认为中国官方的媒体有些报道，它有一些夸大其词了。
好，谢谢洪先生。就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这个中国的官媒，包括这个官方的一些舆论上面，就对任何在美国和西方社会发生的一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报道和一些宣传。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是这个西方民主阵营的一个领头羊。有人说，这次政府关门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危机，也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么认为这个美国还有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陷入一个深刻的危机了。那么秦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论断？美国的和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危机呢？
美国现在实行的是一个宪政民主制度。那从这次政府关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说，特别是中国的公众看到美国跟中国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美国的行政、立法、司法，它三权分立这样的一个架构。那在中国，可能只要中国政府共产党政府一直在执政的话，可能永远看不到他主动政府说被他们的人大限制去关门这样子。我们知道每年的中国两会特别是人大会议，他们也政府也会出报告，然后做一个预算案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全国人大去否决过他们政府的报告和政府的一个预算案这样子政府提出来什么数字就是什么数字，这是一个预算。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征税，那中国政府他可能经常会开征一些新的税种，正常情况下也都要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很多时候其实全国人大的这种权利就被忽视了，就自动同意这样子感觉，或者说就走过场。那其实对于纳税人，对于比如说中国的14亿普通公众来说，这个是一个利益的巨大侵害。这里面可以看到说公众的这种权益没有真正的被这些国会议员呢，或者说中国叫人大代表，他所代表这些人并没有说为公众去争取应有的一个权益这样子，所以这一点是很奇怪。那再说主要是中国的媒体报道，官媒他说表现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这种缺失啊，这种重大的危机这完全是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洗脑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那民主制度它有没有缺点，有没有弊病，那是肯定有，而且一定也有很多不足，甚至我们在美国也看到美国有很多社会的不足政治制度的不足。但是呢，相对于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呢，民主制度呢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制度。虽然它有博弈，有这种效率偏低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才出现的这种政府停摆的这样短暂停摆的一个状况，但实际上说这些政治人物不管说他是有个人私利还是政党利益，但是他必须得考虑普通老百姓、普通纳税人的利益，不然的话呢，他下次选举中他们就会被淘汰，他们又得到一个有效的制约。这一点我希望中国的官媒也好，中国的老百姓也要看得非常清楚他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夸张的问题，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治愈能力自己的一个纠错能力纠错机制，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像中国政府他权力非常非常大，得不到制约，他想做任何决定他都可以随时就去开展这样子，所以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谢谢。
嗯，洪先生，我们就是知道每次这个西方包括美国还有西方社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一些这个事件的时候，或者一些动荡的时候包括在欧洲，包括在美国等等这个中国的官媒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评论和一些评述和一些批评，还有所谓的观察。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是不是存在了，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情况、某种程度的一种危机，是不是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一种改革和修复呢？
我认为呢，这个西方制度，比如像美国这个制度，它本身呢，它这个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是相当符合这个政治文明要求的。因为它这个制度呢，这个源自英国，像国会通过审批权，这个审批政府的预算来约束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它最早是可以推溯到这个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那么现代政治文明它母体就是从英国的这个自由大宪章发展出来的这个宪政制度。这个宪政制度的核心呢是保护民众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那么为了保护民众的这个财产权呢，他就必须约束政府随意向民众征税和随意花钱这种做法。所以呢，英国当时后来就产生了议会，然后发展出了代议制。那美国这个宪政制度呢，它是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宪政制度，它是一套非常精密的宪政设计。所以呢，它这个制度本身呢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么它在这个约束公权力、保护私权力方面呢，应该是做得相当好的。那么这个一个国家它有了一个宪政制度以后，的公民个人权利就有保障，然后政府呢这个政治和社会呢，就它会进入连续运转状态。所以呢，它本身呢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它这个有一些小问题，这个不可能任何一个制度设计，人类它没有办法就是十全十美、百分百完美。那么它肯定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还想接着问那个请教这个洪先生，中国和这个美国的一些学者，还有一些这个舆论也经常来比较这个效率问题啊，认为这个中国政府的效率很高。而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往往一个议题，甚至在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一些简单的议题、简单的问题都需要讨论很久，都悬而不决，没办法处理。您认为这个效率问题是不是中国的制度比美国有优越性呢？比西方制度要有优越性呢？
效率问题呢，它主要是由于那个权力集中这个形成了。但是呢，这个权力集中呢，它的确会这个形成比较高的效率。但是这个效率呢，如果是在执行错误的政策的时候呢，它这个效率呢就会变成很严重的破坏力。然后中国过去这个几十年当中呢，由于这个权力集中造成的负面效果，它已经有非常多的教训了。比如这个这个1959年到1961年的这个大跃进造成的这个大饥荒，有2000-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那么由于这个原因呢，他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邓小平就多次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就纠正这个权力过分集中这种弊端。那么在美国历史上呢，他这个建国之初这个制宪过程当中，他也有过这个对联邦政府权力这个大小的一个争论。那么他后来这个还是采用了一种就是联邦制和总统制，就是有利于建立这个比较强大的国家，那保护国民整体利益。那么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权力和这个效率呢，就是这个权力集中呢，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这个要保证效率呢，它的确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权力集中的，但这个权力集中呢，它是必须要受到这个有效的制衡。那如果说没有受到制衡的话呢，它就会反过来来侵犯公民权利，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宪政制度这个设计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这种结果出现。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呢，就是这个大家有共识的，就是要保证一个比较有一定集中权力的这个政府，保证它那个能够高效，但是同时一定要对这个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的这个约束。
好的，谢谢。我们接着刚才讨论的这个话题，包括就是这个效率的问题，想请教这个人在马里兰州的这个秦先生。秦先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效率经常是被这个两国的这个学者还有这个评论人士比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焦点啊。就是我们只记得这个美国专栏作家、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就是讲过啊，说这个华盛顿外边的这个他所在的这个比塞斯达这个地铁站，说这个地铁站的维修，那他计算了一下，平均修一节台阶是大概花一天的时间。那么他说，中国相比较之下，中国可能花这么长时间修这个地铁的这个电梯，这个走梯，恐怕就已经都能修建起一座桥了。也是比较这个两国这个制度的这个差异，特别是从这个效率方面，您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您怎么看这个效率的问题？是不是民主制度更加的低效一些？
从有些具体的案例来说呢，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这样生活体验。那的确在中国某些方面呢，做事的效率很高。比如说我们比如说马里兰附近就是 DC 首都 DC 附近要修一条路，刚才他那个学者他是举一个地铁站的问题。那比如说修一条高速公路或者新开一条什么样的一个建设，他要论证很长一段时间。有些现实的案例，他可能论证几十年都有可能。在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几十年整个中国可能就是所谓的他们叫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一个城市，我们知道像北京前段时间要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可以一夜之间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他可以让你搬离，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包括中国现在都搞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这种高速公路啊 然后一些地铁啊建设其实都需要大量的拆迁了、啊、这样子在美国有这样的效率简直是难以想象可以说是永远都做不到。比如说像很多公众希望说在华盛顿 DC 和纽约之间有一架一个高速铁路这样可能会效率更高。但是在中国像这种事情可能他们早就做了，政府只要一决策根本就不管老百姓同不同意，他所谓的这种公示啊就是走走过场老百姓其实是没有发言权的，政府决定要做什么事他几乎是一定可以做到。在美国不一样，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一个决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需要各种专家学者的论证，然后还有民意的这种参与最终才可以做到。所以我们不光说比那个表面的效率，我们还要比最后的这种收益。因为所有的政府决策，不管是美国政府决策还是中国政府决策，他花的钱都是花纳税人的钱，花公众的钱。那公众的钱怎么？其实说到底，公众的钱怎么花是谁来决定的事情？如果说是公众的钱是要用到公众身上，公众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参与权或者一个决定权，这样子有他自己一个投票权。但在中国基本上，那既然是老百姓的钱怎么花，为什么老百姓都说不了算，都是政府说了算呢？对不对？他做得快做得好也好，你都没有经过我同意，对不对？我参与你就把我的钱就这么花了，浪费掉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大家看看中国的这种基础设施，很多都是使用效率其实非常非常低。你在东部发达地区，其实你看那高速公路还不错因为经济比较发达，那个车辆其实状况很好。你到中西部去，很多那个高速公路那个闲置状态很厉害，还有特别一些机场啊什么的，它都是很多好大喜功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光比较这个表面上的效率，我认为意义不大我们作为纳税人都要思考说这个东西这项投资建设政府花钱是不是符合我的意愿？毕竟这谁花钱谁说了算嘛，对不对？如果说政府自己花钱，那他们自己说算好了，对不对？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如果说要花到我们纳税人的钱呢，最好是经过我们同意，不是说每个直接同意。那我们的民意代表、我们的国会议员、我们的那个人大代表，应该是要体现我们的民意，是这样子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体验，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看几位这个网友发表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梁山梁山的网友哈，他说承重墙不能砸，能砸的都不是承重墙。美国政府关门也不是第一次了，社会还能正常运转，说明政府并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根本因素，而是强大的中产阶级。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大，现在也不可否认是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位叫孙杨的网友说，美国政府关门呢，不能凸显中共集权政治的优越性。中共政府虽然不关门，但面向老百姓的时候通常都是关闭的。有一位叫西元的网友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事件说明美国政府是花纳税人的钱，所以要认真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中共政府不会关门是因为把纳税人的钱当自己的钱用，用纳税人的钱来打压人民。那么接下来就是在节目最后想请教这个北京的洪先生，就是我们看到哈，在这个民调证明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对政府信用度是大幅下跌的时候呢，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这个信任度是大幅的提升了。秦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用度是大幅提升的这个看法，这个观点？
这个应该是这个只是这个官方的一些说法吧。这个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大增，我看不见得吧。因为最近这两年，这个中国经济很显然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政治的这个后退，就是往极左方向发展，也导致人心惶惶。然后呢，现在有很多人这个准备把这个资产转移到海外，然后呢自己也想这个离开中国。这种状况应该比较普遍，所以他说对政府信心的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
好的
没有多大依据的看法。
好的，谢谢洪先生。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就到底就到这儿就只能结束了。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国的反性骚扰不够还是过了？那么欢迎您收听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